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我的患难之日。诗篇第86篇是大卫的祷告，在诗篇的第三卷中，这是唯一一首大卫的诗。这是一个简单的祷告，与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相关。我之所以这么说的首要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持续不断的祷告。大卫在第一节说，耶和华呀，求你赐应许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他谈到他困苦的生活状况，他说他困苦穷乏，然后他在最后一节中这么的说道，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大卫宣称神帮助并安慰他，而且在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他这么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这表明他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回应，他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即便他还没有看到神回应他的祷告，但是他仍然是凭着信心这样的祷告。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各样的经历，我们处于可怕的境地，我们知道只有神可以提供帮助，我们祷告了再祷告，但是回应并没有立即到来。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样祷告。这将我们与诗篇86联系起来，所以我希望这祷告过后，我们能够继续的默想这篇诗篇。仔细来看一下这篇诗篇，我们看到了整篇诗篇中经常使用到神的名字，除了三节以外，就是第7、第13和第16节。其他的经节中至少使用了神的一个名字。耶和华出现了四次，在第1、第6、第11和第17节里头。主出现了七次，在3、4、5、8、9、12和15节出现。神出现了五次，2、10、12、14、15节。主和神在两节经文中同时出现在第12和第15节。起初我很想按照神的名字的使用来学习这篇诗篇，神的三个名字，我可以因此为三个要点来学习这篇诗，然后我留意到了那些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经节，我便按照这三段没有神的名字的经节划分了这个诗篇为三个部分，也就是第1到第7节、第8到第13节和第14到17节。尽管最后一个部分可能只是14到16节，但是我将第17节看作为结论，并将它放在第三个部分里。另一个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卫在第5节中谈到了神的良善，他向神祷告，求神向他显出恩待他的凭据。大卫祷告的方式与我们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哦。我们说，神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很好，你向我们展现了你的良善。这也是亚萨在诗篇第73篇中所关注的 选择的主题经节是在第七节里，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须应许我。所以今天的讲道的所以今天的讲道被命为我在患难之日。OK, 让我们看看诗篇第86篇第1到7节。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86篇第1到7节。第1节，耶和华呀，求你之耳应许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进城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善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许我。首先，大卫经历了患难的日子，这个想法来自第七节的头半段，我在患难之日。希伯来文中患难一词也可译为困苦、灾难、苦难或痛苦，其词根可能意味着紧缩。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生活中面对和经历过苦难。从这个简单的观察中，我们对信徒的现实生活有所警觉醒，并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4到45所说的意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不义的人。从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有趣的是，在第44节中，我们看到了，那些信神的人被逼迫，但是在第45节，我们看到了那个神仍然叫日头照着好人和照着歹人，将雨赐给义人以及不义的人。从这里我们看到好人被诅咒，被仇视，他们的仇敌逼迫，好人被仇视诅咒，他们的仇人逼迫，但是日光雨露仍然地恩赐善恶，没有区别。从阳光雨露的恩赐来看，善恶没有区别。我们不应该陷入一种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即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好人总是会享受和平和平静的生活，而恶人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神的愤怒。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们从这两节看到神的普遍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类的。在患难的日子，大卫想起了神，并在神里头找到了避难所。 诗篇第46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许多人会见证他们最蒙福最亲密地经历神的平安与同在，便是他们在经历大试炼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这些患难有各种来源，包括国家和战争的政治动荡，自然祸害如大地震、土崩、海啸，以及新冠、流行病等等，金融衰退，像大萧条和任何金融危机，健康危机，悲惨的故事或伤亡或严重的关系破裂。我们从这小小的，我们所列出的毕竟只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小部分患难。没有人能够幸免于生活中的患难。这就是人们中生活的现实状况。大卫是属神的人，他遭遇大患难。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以神为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和能力，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信心成熟的标志。不成熟的信心导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想，好像避难所和帮助是神之外的地方或人。因此以色列人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前往埃及、亚述以及有时巴比伦寻求帮助，以色列人也求助与金牛犊、巴利或人手所造的事物。我们必须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因为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不是他们不否认神是神，但是以色列不依赖神的帮助。不成熟的信心导致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好像神是所有患难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逃避神，或者因为神允许我们受苦，或抱怨神对我们不仁慈，我们拒绝接受神做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相反的，大卫信靠神，并以神为避难所。其次，大卫解释了主应许他祷告的原因。第一，他困苦穷乏，在第一节的后半段我们这样读到，大卫说自己是一个困苦穷乏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哦。大卫他是一个王，然而他将自己从王位上降卑到人生活中最卑微的状态，即是仆人的状态。大卫只是一个在生活中遭到患难的困苦穷乏人。大卫在四节经文中亲自承认说自己是困苦穷乏的。诗篇第40:17，诗篇第70:5，诗篇第86:1，以及诗篇第109:22。大卫一定明白神拯救世上所有受苦的人，神不抛弃受苦和无辜的人，因为神不可否 因为神不可能否定自己，神的本性是降卑自己拯救他的子民，我们称之为主的降卑。大卫的宣告制定表明和教导了一种因主坚定不移的爱而活的生命。大卫在诗篇第70第1到5节中呼求神的帮助。诗篇第70第1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包括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营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欢喜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单言。我们不应该忘记大卫祷告是因为他有困难，大卫他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大卫只是困苦穷乏。我们不必寻找任何伟大和崇高的理由来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了。让我们看敬诚人，敬诚人，当我们考察第二节这个词的时候，发现这个经文中的虔诚人，当我在考察第二节这个词的时候，发现这个经文中的虔诚和希伯来的词与怜悯的希伯来的根词相同，就是 hesed。这是一个重要的词，表明神的特性，也用于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诗篇里头。事实上，希伯来语中虔诚一词的第一个含义是仁慈，它表示积极实践仁慈。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想法，我们会说敬虔或虔诚与善待他人或彼此恩待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概念也出现在主祷文中，我们祷求神饶恕我们的罪，我们也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大卫的生活谨慎，甚至能够对神说自己是圣洁的。敬虔的虔诚的，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话，可以说我们的圣洁生活不是由我们自我判断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所决定的。有时我们可以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神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是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在神面前说这样的话并不容易。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组合，大卫他既穷乏又圣洁。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不相信这种组合，甚至认为这种组合是魔鬼的。我们不相信信徒可以是圣洁的同时是穷乏的，但是我们在这诗篇中却看到大卫他既穷乏又圣洁。然而大卫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这种 祝贺。大卫他终日求告神，他不住地祷告，这也就是大卫的盼望和他信心的证明。借着求告这个词，大卫表现出邻里的恳切。约翰加尔文引述约翰加尔文的话，圣徒并不总是大声祷告，但他们隐私的叹息和呻吟声向上回响，从他们的心中升腾直达天上。祷求的人不仅求告，并且是终日求告，教导我们他在第一次第二次祷告后并没有气馁，而是坚持不懈地恳切地祷告。大卫的心仰望神，他向神祷告是属灵的。大卫将他的心愿和祷告带到神面前，因为他深信神是所有求告神的人的信实因为他深信神是所有求告神的人信实的赏赐者。神是善良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项都反映了神的本性。大卫求告祷求神的善意，神的善意有两个方面哦。第一，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第二，神是一个赦免罪的人哦。大卫不仅是发发地提到神的良善，而是非常具体的说到神赦罪的仁慈。这良善只给那些忠心求告神的名的人。神有丰盛的慈爱，丰富而慷慨，赐给凡求告他的人。神能提供人所有的需要，并且慷慨地给予供应。神会应许大卫，大卫再次恳求神应许他的祷告。这表明大卫不是受到一般的逼迫压迫，大卫因此感到搅扰而焦虑，他不断地把他的忧郁一点一点地放在神的怀里。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神国度里的特权。第三，大卫向神祷求，求你赐儿应许我。赐儿的希伯来文意思是伸展、弯腰或倾倒，这表明神什么做不出，这表明神这么做不是出于他是至高的主，而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向祷求他的人表示他的恩惠。这说明了神恩惠不是任何人的权利，而是神基于他自己本性的特殊作为。大卫的祷求也暗示了主，也暗示了主的主权统治涵盖人类事物的方方面面，包括困苦穷乏的人的境况。诗篇第113篇第四到七节，诗篇第113篇第四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主帮助困苦穷乏人，是他自己谦卑，他是他抬举了人。 主没有义务这么做，但是大卫求主这么做，他大胆的请求的基础就是在第一节中，神的名，也就是耶和华，也就是立约神的名字，求你赐儿应许我。从祷告一开始，大卫就期待这主的应许。大卫他第二个祷告就是祷告神保全他的性命。神是困苦穷乏人的辩护，诗篇第109 30-31节，诗篇第109第30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这是一幅主为穷乏人辩护的画面，因为主谦卑到人类事物世界中有力而大胆的陈述。尽管大卫在世人眼中是一位君王和伟人，但是大卫向神认罪并恳求神保全他的性命，表明真正的王是神，只有他统治着一切。人生的危机使他倒空自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于神。大卫关心的是他的性命。如果是指他的物质生命的话，我们会说他最好的自我保护便是将自己交托在神的保护，并通过信心和祷告使他的创造者成为他的保护者，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属灵生活表示他的灵魂陷入了困境。更有可能的是，大卫在这里指的是他的属灵生命，这表示了大卫的灵魂陷入了困境。他的第三个祷求就是求神怜悯他。怜悯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施恩，现代翻译也被译为恩慈。这个词表达一个情绪，即大卫并没有声称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来接受神的帮助，谦卑地祷求是完全基于神的怜悯。诗篇第136篇第23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怜悯是神帮助困苦穷乏人的原因。至高荣耀的神降卑介入人类的事物，除了怜悯之外，没有别无其他。怜悯通常被翻译为坚定的爱或慈爱。第四个祷求是求神使仆人的心里欢喜。大卫在位的时候面对无数的敌人，在诗篇第86篇中，他三次提到自己是主的仆人，在第一节、第四节、第16节里头。他对自己作为仆人的描述，他困苦穷乏不仅是名义上而已，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从王到仆人，意味着事实上大卫在真正的王神的面前退下。诗篇第145第一节，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敬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唯有神能将喜乐放进人心，使人心地欢喜，唯有那时 欢喜乐才能满足。神的仆人有责任带着喜乐侍奉神，所以他们有特权在信心中充满喜乐和平安。他们可以凭着信心祷告，不仅神会保全他们的性命，而且主的喜乐成为他们的力量。第五个祷告是大卫求神留心听他的祷告，诗篇第84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乐意关注像我们这样渺小的被造物和我们有缺陷的祷告。第六节重复了第一节的祷告。我们从第一到第七节看到了大卫的祷告，再来我们看看他的，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赞美。我们可以从第八到第十三节这些经文中找到至少三处赞美。首先，除了我们的神之外，没有别神。在祷告的所有部分中，灵魂必须登上信心和圣洁的翅膀，被举起到神的面前。大卫在第八节赞美神，并应得荣耀归于他。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没有一个能像我们的神，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比，任何别神都是异教徒所敬拜的假神。我们赞美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没有别神可以与真神相比。大卫赞美神，在第八节承认神是万有的源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神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4到28节我们这样读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骨卷做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所居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推磨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阿们。万民都要来敬拜神。以赛亚书第66 23节：每逢月专安息，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卫在第十节赞美神的伟大，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对神的伟大和奇妙的作为有很多理解，以我们渺小的能力，我们是无法为我们的患难提供所有的答案。最有力的解决途径就是寻求神和神的作为，这些作为是神的见证。我们需要悟性来看到神的作为，这所有的假设让我们需要 悟性来看神的作为，我们的心应该倾向于神，向神学习。让我们翻到第十一节，这里我们读到唯有神是主。第十一节，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大卫恳求一颗明白的心，他想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应该往哪里去。他向耶和华呼救，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大卫希望照真理去行。大卫在神的事上受过很好的教导，但他明白他需要更进一步的教导，尤其是在患难的时候，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因此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大卫他知道他有些事他不明白，所以大卫求告神指教他。我们很多时候都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知道，凭着自己的知识去理解事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及不认识的事，所以这里我们能够向大卫学习，祷求神将他的道教导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诗篇中这样的求告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这也就是在诗篇第119篇第30节所说的，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这请求的言下之意是，神的道路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需要神的教导。大卫将神的道与他从肉体理性中得出的建议进行了对比。大卫顺服神，恳求神做他的向导，承认只有神的道路才能够引导他走上敬畏神的正确道路。诗篇第119篇第18节也有同样的想法，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的律法中的奇妙。我认为大卫的智慧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的知识必须从认识神中汲取。大卫进一步说，我要照你的真理，这是一份承诺声明。大卫和我们渴望知道神的道路，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行。基督是道路和真理，我们既要学习基督，又要行在他里面。 大卫恳求真挚的心，他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他求的心，他求他的心专注于神，他渴望把他整个人带到神面前。我们的心容易徘徊和松散，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得以专心。这个祷告结合了祷求和承诺的元素。我们需要被指教，也需要认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分散的，无法走在神的道上。这传达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的心是蠢蠢欲动的，被四分五裂散落成碎片，直到神将我们的心收集起来，将散漫的心拼凑成为坚定不移和顺服的心。第三，唯有神的慈爱是大的。第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这样读到，第十二节，主我的神呀，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我们从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进展，它不再停留在一颗分裂的心，而是全心全意地表达他的赞美，一个单纯的信心，即他祷求专心已经得到了回应。甚至对第十一节的祷求进行了大胆的扩张，虽然他在第十一节说他敬畏神的名，但他在第十二节宣布他荣耀神的名，加上直到永远，使他赞美更加的热切。在第十三节中，大卫赞美的根据是无非是神的慈爱。大卫在这里宣告他的神的基本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慈爱里，神也将他从身体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在第十三节最后的一部分，我们读到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意味着神已经从许多的生死存亡的情况中拯救了大卫的性命，因此这也可能意味着神也已经将他从坟墓中拯救出来，证明大卫正处于极端的环境中，需要神的手以奇妙的方式帮助他。再来，大卫的祷告中有一系列的祷求，求神介入他的患难。第一，大卫祷求神的作为。我们要在这里被提醒到，就好像我在之前所说的大卫仍然处在患难中，他的祷求并还没有，他的求告并还没有被应验哦。我们看一看神是无限的良善，而人是邪恶的。在第十四节中，我们看到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大卫谈到他的敌人对他的无穷无尽和无情的恶意，他们是骄傲和强横的人，不分是非寻索他的命，他们的人数也很多，通过联合起来反对大卫，他们变得更有能力作恶，他们心中不惧怕神。这种特征可能会加重他们对大卫的严酷对待。神的帮助在于神的本性。第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可能是引用出埃及记第34第6节，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 这是神向人显示自己，这个启示也表明了神与他子民的关系。神不仅有怜悯，而且有恩典，神是帮助在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第十六节，求你向我转脸怜悯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求你救你卑女的儿子。当大卫的敌人攻击他的时候，大卫求神向他转脸，向我转脸，暗示大卫现在难以感受到神的恩典。这种感觉是由第十四节提到他的敌人的意图引起的。没有神同在的感觉，往往会使信徒产生一种程度的不安。他在患难中祷求神的慈爱，祷求神的力量，他求神赐给他力量，以便他可以得到帮助。他祷求拯救。其次，大卫他祷求神显出恩待他的凭据。第十七节我们读到，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大卫在这里祷告，好像神的名取决于他向展示良善，向他展示良善。神应该让别人和大卫都看到神的恩典。因此，那些恨大卫的人，当他们看到神帮助大卫并安慰大卫的时候，将感到羞愧。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他们一直是与神作对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破坏和纠缠一个神所帮助和安慰的人。圣徒的喜乐将成为逼迫他们的人的羞辱。第十七节的最后一部分提醒我们，大卫的旨在 约翰福音第十一到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中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头有拉撒路的故事，耶稣怎么样的使拉撒路复活。所以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一到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同样的，大卫也这样祷告，求神帮助他，以便他的仇敌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拯救他，并使他的仇敌蒙羞。耶稣他带着确信和喜悦的祷告，大卫也带着确信和喜悦的祷告。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神是如何与耶稣同工的。你现在面临困难吗？有很大的困难吗？或者我另一种方式问，你曾经遇到困难吗？很大的困难吗？你是否感到困扰？你凭着你最好的认知和努力，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你是否像大卫一样困苦穷乏呢？这是大卫王哦。你的生活中有困难的话，我一方面会说，这是很不幸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说这是很好的。你有什么问题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都解决不了的呢？那就是属于神工作的范围了。如果没有人能够帮助你，那么现在就是带着信心和最大的盼望转向神的时候了。大卫祷求神从患难中解救他。大卫对神拯救的信心是基于两件事，那就是第一，神过去帮助大卫的经历，正如第十二、第十三节以及第十七节里头，神曾经帮助过大卫，所以大卫相信神将继续帮助他。以及第二，大卫在第十三和第十五、十六节中对神的认识。我要让你想想哦，你过去的经历，所有你过去所经历过神的恩典，还有想想神的特性哦。神他是那么的善良，神是你我的父，这表明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习有关神的事和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流泪的时候，甚至大卫都流过他眼泪。神的良善是我们的盼望，神他是信守他所应许的。我们祷求神，我们祷求神，就像大卫祷求神这样，求神向我们显出他恩待我们的凭据。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